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7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三承认他在总统大选当中失败。
Earlier to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his victory.
贺锦丽对支持者说他已经致电前总统特朗普祝贺他胜利。贺锦丽在演说当中并且对他的支持者说，现在还未是时候结束为国家进步愿景而奋斗。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日韩领袖致电特朗普，习近平说希望妥善管控分歧，而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南韩总统尹石月就寻求会见特朗普。德国总理施意茨的执政联盟瓦解，德国有可能提前举行大选。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在美香港人相信新政府支持香港争取民主，而离散港人就关心移民的政策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而家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三承认他在总统大选当中是败北，并且致电前总统特朗普祝贺他的胜利，并且告诉他的支持者知，现时还不是结束为国家进步愿景而斗争的时候。贺锦丽是返回到他母校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对人群表示他是感到悲伤以及失望的是正常的。他说，虽然他是承认这次选举失败，但是他不会承认推动这场竞选斗争的失败。
So let me say, my heart is full today. My heart is full today.
贺锦丽表示，让我讲，今日我的心是很充实，今日我的心是很充实，充满你们对我的信任以及是感谢，充满对我们国家的热爱，亦都充满了决心。这次选举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亦都不是我们投票支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Earlier today,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his victory.
贺锦丽继续表示，今日较早的时候，我同当选总统特朗普通咗电话，祝贺佢嘅获胜。我仲话俾佢知，我哋将会帮助佢同佢嘅团队交接，我哋将会展开和平嘅权力移交。虽然我系承认呢次嘅选举失利，但系我唔会放弃推动呢次竞选嘅奋斗。特朗普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获胜，成为了美国第47任总统。他赢得了7个关键战场州当中的至少5个，并且在计票继续进行的时候，在另外2个州是领先。特朗普和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第一任期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将会在1月20号就职，在白宫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在同贺锦丽的通话当中，特朗普承认贺锦丽在整个竞选过程当中的实力、专业精神以及毅力，两位领导人都同意团结国家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亦都致电当选总统表示祝贺。白宫表示，拜登将会邀请特朗普尽快访问白宫，并且表达了确保平稳过渡的承诺，并且强调了努力团结国家的重要性。白宫方面表示，拜登计划是在星期四的一次讲话当中谈论这次的选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选为第47任美国总统，中国、日本、南韩等亚洲国家领导人陆续系同特朗普通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希望中美两国妥善管控分歧，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以及南韩都表示加强合作的意愿，并且尽快安排会晤。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星期四致电特朗普祝贺他的当选美国总统。新华社引述习近平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以及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日本首相石破茂亦都在星期四的上午同特朗普进行了5分钟的电话通话。共同社的报道说，石破茂恭贺特朗普胜选，双方将会就日美同盟提升至更高维度达成一致，并且确认将会协调尽快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石破茂系谈及到特朗普嘅时候，表示感觉系非常之友好，俾佢嘅印象系能够坦诚对话嘅人。尹石月则系祝贺特朗普，并且系表示希望韩美今后亦都能够基于同盟关系，响安全以及经济等所有领域保持紧密合作。特朗普表示期待两国能够保持良好嘅合作关系，并且特别强调韩美造船业嘅合作嘅必要性。随住美国各地嘅投票站响11月5号开始计票，展开激烈角逐嘅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咗一则讽刺嘅视频，标题为系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胜选演讲。该个视频发布响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边，直击系嘲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以及佢嘅对手现任副总统贺锦丽，涉及到美国社会以及政治当中嘅分裂话题。响讽刺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嘅桥段当中，一位扮演贺锦丽嘅演员话：我哋将会响每家超市推出子弹自动售货机。而扮演特朗普嘅演员则系话：虽然啲细路仔被榴弹击中，美国人却系不得不通过背景审查先至能够购买香口胶。视频仲通过荒诞嘅经济亦系环保政策嘅观点，批评美国对盟友嘅军事援助，并且系嘲弄可能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嘅举措。类似嘅俄罗斯以及系伊朗等美国对手散布嘅虚假消息，中国嘅虚假叙事亦都集中响削弱美国整个民主体系嘅努力上边。同俄罗斯以及伊朗嘅官方媒体类似，中共环球时报预测选后将会出现动荡。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他的回归将会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产生深远的影响。乌克兰核电厂的工人斯特雷热乌斯表示，这个令到每个人都感到担忧，不单止是乌克兰，而是全世界都感到担忧，这个是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讲都是可能非常之危险，我们得以拭目以待，看看紧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的事情。乌克兰资讯业从业人员波德莱斯卡则是表示，他是认为特朗普的当选不会改变任何非常重要的事情，至少对他们来讲是不会，而且他是认为特朗普的角度有点是被夸大，也就是说他不会严重改变现状，可以肯定的就是不会变得更好，但也都不太可能变得更差。特朗普曾经批评美国向基辅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援，亦都表示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关系良好，并且承诺结束战争。俄罗斯雕塑家叶夫根尼则是表示，贺锦丽和特朗普都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俄罗斯人，在他看上来他们两个都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一位知情人士在星期三透露，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正在评估如何在特朗普就职前结束对他的两项联邦案件，因司法部的长期政策规定在任总统不可被起诉。去年史密斯指控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并且是在他位于海湖庄园的住所非法囤积机密文件，但是因为特朗普击败贺锦丽当选总统，司法部认为他将会依据几十年前的司法部法律意见免于起诉，因为这些意见旨在保护在任总统免受刑事指控。知情人士未有被授权透露详情，以匿名方式向美联社提供了信息。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12.7%， 远远超过路透社调查预测的 5.2% 的增长和九月份的 2.4% 的增长。路透社指出，十月份中国出口以两年多以来的最快速度增长，原因是和美欧两线贸易战的威胁迫在眉睫，工厂是赶响可能的加征关税前将库存发往主要市场。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三开除了自由民主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这个意味着三党执政联盟的瓦解，尤其是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几个小时之后，欧洲最大经济体面临着政治混乱和政府解体的风险。索尔茨计划在明年1月15号举行信任投票，若然未能够通过，可能在3月引发 提前选举。以色列在星期三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以及是贝卡谷地，造成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受伤。而与此同时，真主党新任领导人警告说，他的部队将会同以色列战斗，直至以色列被迫寻求和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的。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被中共断网超过两个月，北京记者高瑜在北京的生活和就诊寸步艰难。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酒店业开始出现内卷，双十一掀起价格割喉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美港人相信新一届的特朗普政府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离散港人就关心移民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击败现任副总统贺锦丽重返白宫，将会对香港人带来什么影响呢？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的香港倡议者许永廷对美国之音说，有港人担心延迟强制离境计划会否得到延续。在美国流亡港人梁仲恒就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未必会向香港人落手。据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有在美国的港人倡议者说，关心特朗普上台之后加强反移民政策，担心修改移民政策将会不利延迟强制离境，也就是所谓的 DED 计划的延续。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的政策及倡议专员流亡港人许永廷就对美国之音说，港人社群关心特朗普上台之后加强反移民政策，有香港人担心延迟强制离境计划是否得以延续。他说，
作为一个第一个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的香港倡议者，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单止是DED 的延续，同时就是我们其实一路以来都是追求希望美国是可以给到香港人是有一个优先第二级难民的身份，是给到在香港面对政治压迫的人是可以有一个快捷的途径是来到美国是成为政治难民，然后去得到庇护。
许永廷继续说，会尽快在今届政府任内争取延续计划。在美流亡港人梁仲恒就说，在美国的香港人社群很少，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未必会向香港人落手，看不到诱因新一届政府会改变 DED 计划。
即正常逻辑这么想，他就不会由香港人那里去想。是的，即我们不是在英国，即英国香港人的移民呢可能就是占到一个几大的部分，但在美国这里呢个数真是小到不得了。
特朗普日前接受访问时说，一旦当选会100%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许永廷表示乐见此举，但是他补充说，
其实我们当然是乐见是这样做，但是暂时来说其实都是 too early to tell，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会理性一点去想，就是其实当选举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是会什么都会说，所以都是要有待观察，看看究竟这个究竟是一个 即係選舉嘅説辭啊，定係還是係即係一個實際嘅一個政策嘅方向咯？
許詠婷認為，無論是誰擔任美國總統，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大方向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他指，無論哪一個黨執政都會積極與國會合作去推動支持香港人的法案。對於香港的議題在新一屆政府會否有進展，梁仲恆認為美國政府仍然支持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他說，
因為個現實就是，你說兩個黨都好，他們支不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爭取自由，或者是2019年對我們的遭遇，其實他們都相當清楚、相當明白。他們都沒什麼，即是我接觸過的，不論在國會，不論 在這個政府裏面，我不覺得有任何人是會反對。
在較早前，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壓倒性通過《香港經貿辦認證法案》，法案將送交參議院審議以及總統簽署之後才會生效。該法案要求行政部門在法案生效30日內確認是否延長香港在華盛頓、紐約和三藩市的經貿辦的特權和豁免。如果認為不應該再享有特別待遇的話，經貿辦要在180日內停止運作。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话：，而家香港议题唔再系对华政策嘅核心。佢话：，
我觉得喺好多政圈、美国政圈嘅人里边咧 ，Hong Kong is dead， 即系佢死咗噶啦呢个地方。系啊，你咁而家就系，可能会有一啲藤藤瓜瓜藤藤嘅嘢嘅，即系例如系ETO 咁样，咁咪 cut 咗你咯，即系唔俾个 privilege 咯。
對於整體來說，梁仲恆認為是民主黨輸了選舉，而不是特朗普做了特別的事情去贏得選舉。他認為民主黨並沒有著墨選民最關心的議題，就是移民、經濟和治安。何錦麗無法為拜登政府執政時的問題帶來解決方案。他認為進步價值不是選民首要關心的事情。
是啊，即是他們可能現在面對的，喂，有班非法移民在樓下搞了一個幫派，我現在落街有危險。咁我落街有危險，梗係緊要過我一啲普世價值嘅一啲議題。
梁仲恆認為可能係民主黨並冇解決美國人嘅切身議題，而呢啲問題喺過去四年變得嚴重。而何錦麗身為今屆政府班子嘅成員，去回應呢啲議題就顯得尷尬，
好似自己鬧自己咁啊！即係我又冇得話，喂，之前嗰四年唔關我事㗎咁樣。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採訪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酒店业在疫情之后人潮回流带动之下，在去年有所复苏，但是今年的市场形势再生变化，不少酒店仍然选择大量扩展分店，导致供过于求，盈利下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开业的酒店数目已经超过34万间，存量之大令到市场陷入供过于求的困境，亦令到不少的业者慨叹今年的关键词是客流下降、涨不动价、内卷。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双十一购物季节，更加催生价格角喉战。富源专家分析认为，中国酒店业轻松盈利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行业在短期内或者将会继续面临激烈的削价竞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位于江苏，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饭店品牌负责人徐女士说，今年酒店业在供过于求的前提之下，酒店业者只能够透过减价来到吸引客源，没办法兼顾房价和入住率，尤其是淡季，更加枉论房客越来越精打细算，一家三四口人逼埋一间双人房的需求上升。徐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不理是什么品牌和什么升级，现在中国酒店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了，今年房价和去年压根不能够比，湖北宜昌的暑假房价同比2023年下降了一半左右，酒店利润减少甚至是蚀本的。徐女士说，市况遇冷令到中档酒店的回本周期拉大了，还要面临很多自有物业外行新开酒店的竞争，未来几年的价格割喉战恐怕将会持续， 在中国酒店陷入低价战时，全国酒店却快速扩张。根据北京研究机构奥维云网8月13号发表《中国酒店市场总结与展望》，中国2024年上半年的开业酒店15间房客以上总数超过34万间，包括新开张的23000间，客房总数达到1623万间，存量规模庞大，亦都几乎快重返2019年疫情前的供求水平。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历年发表的《中国饭店业发展报告》，中国酒店业的总客房数于2019年创下了1762万间的新高纪录，后来受到疫情影响，在2021年跌到去1347万间的新低之后，才有反弹回升。但即使酒店业绩从今年5月1号的长假期开始明显疲软，国际酒店仍然疯狂扩展，例如是希尔顿、雅高、洲际集团今年都已经实现在大中华区开业700间酒店的里程碑。另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Lodging Econometrics 的中国酒店建设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有3815个在建筑紧及规划紧的酒店项目，创历史新高。而且据他的预测，今年底和明年底前分别还有937间和994间的新饭店开幕。致力于饭店旅游业顾问服务的上海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执行董事吴之莹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受到疫情，各自的酒店计划近期陆续集中入市，导致短期供求大增，亦都迫使饭店市场进入存量的时代。他说，新开幕饭店的地点除了流量和价值相高的一线核心区明星市场之外，还集中在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的市场，这是一个消费力有限但人口众多的增长型市场。饭店业在供过于求亦即遇难的前提之下，还需要向网上旅游代理瓜分让利，尤其是携程、美团、同程、飞猪等旅游出行服务平台已经成为饭店业在双十一等购物节销售房客的主要渠道，亦都是掀起国后价格战的主战场。好像是携程推出双十一先团后付的大促，支持宁愿下单的对标飞猪的花贝团酒店，亦即消费者先买券等入住饭店核销时再出账还款的预售制度，除了降低用户消费门槛，还搭配限量红包、旺季不加价和饭店套餐等折扣。澎湃新闻10月22号形容今年的促销方案是最惨烈的网上旅游双十一。该报道还引述携程内部人士的讲法，称消费者团酒店券之后，现金流入的不是饭店集团的账户，而是极大补充网上旅游平台的营收。不过位于杭州的境内游客赖先生直言，中国旅宿产业内卷对消费者有利，但是房客消费降级和客制需求才是产业竞争未来最大的挑战。他说，
与酒店的规格和平台无关，还是源自于消费者需求。像我不是一晚一千住不起，只是觉得青旅更有性价比，也不是没钱住不起带来的消费降级。
赖先生说，与饭店规格和平台无关，都是源自消费者的需求。好像我不是一晚1000元人民币住不起，而是选择青年旅社更有性价比，这个也都是不是没钱住不起而带来的消费降级，我就是想将钱用在其他地方。赖先生说，网络时代薄利多销，饭店和平台因为流量经济相互依存，但饭店让利或不代表亏损，因为没有利润的饭店哪个傻仔会入场呢？对此，上海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顾问范奕纯亦都说，平台压缩酒店业利润是不争的事实，但面临今年的需求量不足的时候，酒店业通过平台大促引流还是有商机，为短期内难免价格战激烈。 根據飛豬平台國際假期出遊快報的統計，中國境內高星酒店於今年11長假期期間的預訂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四成，但酒店預訂均價同比則下降了約 6%。 大數據商業分析平台賣點研究院10月17日發表的2024年9月中國酒店業發展報告亦都稱，飯店業輕鬆獲利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報告指出，中秋節飯店價格下滑，每客房均價僅107元，分別低過去年及2019年同期的139元同123元。不過，中秋節期間的平均入住率達到 56%， 已經幾乎接近2019年的 59%。 這個話反映出中國旅客的住宿需求未減，但對房價更敏感，亦都對住宿選擇更加嚴苛。豪華管理顧問公司的范奕常亦都分析，今年中國酒店市場供給量過大，但是需求量偏弱，消費力亦都疲軟。即使消費者裏面有錢，但謹慎消費之下，考驗酒店業者的收益管理能力，尤其是國際客源未恢復，已經令到上海飯店業的業績呈現斷崖式的滑坡。范奕常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凭着房价来看的话，其实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降级的这个趋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酒店其实价格，
他说从平均房价来看，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降低的趋向，酒店价格竞争还挺激烈的，甚至会出现以价换量的状态，所以入住率房价相低的确是今年的特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宇因为坚持揭露社会弊病，直言批评经常中碰中共的红线。自从今年八月尾以来，当局已经切断了他的手机号码、屋企的电话，甚至连宽频亦被停止。高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打压手段使他在高度依赖网络的北京生活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甚至没人法预约去看医生。虽然面临重重的困境，他坚持说不会关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的账号，亦不会因此沉默。下被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高瑜克服重重困难，借网络连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在去年八月，他在微信的朋友圈和群聊等的社交的功能就已经被全部封禁，只是剩一对一聊天功能勉强可用。而更加嚴重的是，自從今年8月26日起，他的手機號碼、家中的座機和寬頻等的通訊手段在一夜之間是被全面切斷。他說，在北京生活高度依賴移動通訊，時時都靠移動支付、數碼驗證等，因此被斷網令他陷入形同社會性死亡的困境，連外出打車等的基本權利都被剝奪。當局並未說明點解對高瑜咁樣嘅壓迫，但佢話佢好清楚呢啲手段係為咗逼迫佢關閉美國社媒 X 帳號，並且對外停止發文。高瑜自從2009年底開設前身為推特嘅 X 帳號到而家，共擁有近45萬名追隨者，總計發帖文近2萬則。即使在被迫只能夠用盡辦法使用網絡發文的這兩個多月裏面，他亦都以幾乎每日發布一到兩則貼文的頻率，總發文超過50則。例如他11月1日就中國維權律師王宇在拘留所絕食抗議一事發出沉痛的評論。高瑜寫說，沒有司法公正，執法狰狞，社會暴露出的醜惡會越來越頻繁。高瑜說，現在在家中唯一的對外通訊管道只剩他兒子的手機，還可以使用微信，但只要他的兒子一出門，他就失去對外聯繫的便利性。相較其他人，好像在國內同遭監控的異見人士，就連身處海外的反共人士都至少還能夠正常使用微信。他感嘆自己竟然成為處境最艱難的人，而且現在所受的管制甚至比幾年前他剛剛出獄仍然遭到剝奪政治權利的時候還要嚴厲。
我就這麼一個小推特，你就這麼逼我現在連我正常生活都受到嚴重的影響，你說說你們有什麼可怕的，而且國內有誰看得到啊。
高瑜說，他就這樣一個小推特，即是 X 帳號，中共當局就這樣逼他，現在連他正常生活都受到嚴重影響，你說他們有什麼可怕的呢？而且國內有誰看得到他的 X 的發文呢？ 習近平對言論的控制超過六四，超過文革時期，在文革的時候還可以自己辦小報。中共除了通過網絡封鎖限制意見人士發聲之外，每逢重大活動或者臨近政治敏感日期前後，亦都會發動維穩，強迫意見人士離京避旅遊，這個亦都是令到很多中國意見人士不勝其擾的管制手段。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